嗨，大家好呀，我是 Mia。 经常关注我们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啊，我每个月都会不定期在上海举办清酒品鉴会，与喜欢清酒的朋友们一起小酌一杯，聊聊天。最近呢，我终于拿到了日本酒讲师的资质，这也意味着我可以用更专业与系统的知识来为大家介绍清酒了。同时，酒会现场也依然会有象征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氛围歌单，希望我们能一起在音乐和美酒的陪伴中共度夏日时光。有兴趣参加酒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大内密谈的公众号发布，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账号15883350，我们会每月更新最新的酒会报名信息，也会有过往酒会的现场分享。在外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有赞和淘宝逛逛我们的大内夜市，这里有我们在酒会中经过大家检验的好评酒款，不会踩坑哦。另外，在刚过去的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的现场，我在阿那亚与不少表达者们共同录制了几期节目，会陆续上线在枕边风和大家一起分享。本期节目呢，就是和我很喜欢的音乐人留恋的一次关于职场话题的对谈，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量2024，我是 Mia。 今天呢，我们在阿那亚的艺术中心的这个三楼的隐藏空间，也就是我们的空岛 Studio， 来做一场非常特别的分享。我们请到了非常特别的一位嘉宾，是音乐唱作人留恋刘老师。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难得有刘老师在这儿啊，我们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要聊职场人设的话题。这个话题你来聊是不是特别合适？
不是，你看你这个介绍就显得非常的荒诞，就是欢迎音乐创作人留恋，然后哎，我们
来聊
职场话题。
对对对，音乐圈你是不是其实有这个盛传的职场人设？有这个职场 tag。
对，会有职场 tag， 就是被咱们这样的节目做出来的。你知道我真的非常想要去掉班味儿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
哦、想要去掉啊。
对，想要把这个职场就上班这件事情在我的这个生命里去弱化一下。对，
结果又被我们强化了。
对，但大家都特别爱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觉得一个人中途不上班了，或者是一个现在做音乐的人他以前真上过班，觉得是一件非常稀少，就像那个稀有动物似的，然后就
但确实是不多见，而且很有反差感嘛。那既然已经做到这儿，来都来了、
好，
咱们还是聊聊这个话题。
行。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所谓的职场，就你自己感觉到我在职场了？
我像所有大家正常毕业要找工作的人一样的进入了职场。就是在大学没读完的时候就进入了吧，就是在大三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未雨绸缪的那种，我比较容易焦虑，预先焦虑，很早就开始想要实习的事情，然后我就在大三假期我就开始实习了、
就开始实习了。那个时候正如大家走入职场一样，对职场有没有什么幻想、觉得说我要干一份工作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暂时还没有什么太多幻想、就是想着能有一个工作能在自己还算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的就行了。就是我觉得能在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去有一份工作已经是件蛮不容易的事情了。
那倒也是哈。
对，
现在其实大家也经常会说我挺希望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
是，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大家在顺着兴趣找工作嘛。
对。
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就觉得说这活儿好干吗？这班儿好上吗？
当时刚进职场的时候我觉得这班也太好上了。
我们
那时候因为当实习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大家觉得你什么都不会吧，也不想分配给你一些什么比较繁重的或者比较难的工作。每天大概就是帮大家谁需要点资料就帮他收集点资料。 需要打打那种我们那时候叫 cold call 啊，就是给各种媒体老师打电话，就我们这儿有一活动，几月几号你要不要来参加，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邀请函什么的，留一个联系方式要发给人家，大概就是做着有点像客服一样的这种工作。我当时就是还挺幻灭的，我说我一进一个好歹是这种，我最开始实习不是在奥美的公司，最开始实习的是在一个另外一家吧，但也是一个外企的那种广告公司，然后就是我每天坐在那儿我就很焦虑，我觉得我得有点什么作用，但是我又感觉我起不到什么作用，我就在那儿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要坐在这儿。
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挺常见的，就是在工作上找不到意义感，找不到存在感。
是，有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很多比如说同班的人啊，他们可能去了哪儿去实习啦，然后他们可能去到一个什么博物馆去实习啊，他们做了感觉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你就在想是不是我
还在打
call，是不是我自己的决定有一些问题，你就会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决定。在那段时间就是在你没有能力然后也没有经验的时候，你就是处在一个相对迷茫一点的状态了。
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职场线和你的音乐线或者音乐探索线吧，是一个双线并行的状态吗？
是。
那我觉得有天赋的人呢就有这个有天赋的纠结。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在这两条线当中你会有所倾向和选择吗？
那时候没有，两条线都不怎么样要追就两条线一起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因为我处在刚刚要从学校脱离出来，以前都住在学校或者学校周围嘛，然后到后来我毕业了我要开始工作了，我就需要住的离我工作的地方近一点，我就从学校搬出来了。一开始搬出来那会儿我感觉特别压抑，因为你以前在学校里面你觉得很热闹，周围都是你认识的人，大家没事睡觉之前可以聊聊天，你会感觉你是在一个宇宙中心。
是，
突然搬出去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住的是一个那种隔断的隔间，就是很多人住在一起的那种，而且你又一个人住，我那个房间还是一个上下铺的那种。回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冰窖，然后在一个无人知晓无人可以聊的一个角落里面成为了这个城市不会被看到的
被遗忘的那个
对、
那个、
大多数中的一个。
哇，这种感受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被看到的那种感受，然后又很孤独。
对，最开始毕业那块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搭档杜凯他也是刚刚从学校出来，然后他也没什么钱租房子，他就找了一个我们当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在北京有房子嘛，他就租住在他朋友那儿，然后我们就相隔非常远，他在西城区的那种地方，然后我在北四环左右，然后我们就要见一面就要坐很久的公共交通然后去见一面去聊创作的事情，除非就是非常想见对方彼此要聊创作的事情，否则一般都很难，就是
很难见上。
对，很难见上。
那所以在那样的状态下一边在探索音乐但是一边还在这个职场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工作这件事儿啊，我要问一个 tough question， 工作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会是在心理上的一个托底选项？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作为一个播客公司，我们公司经常会有一些音乐人来面试，很年轻
哦，
因为他会觉得我有一个梦想但是我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梦想，因此我需要一份工作，这个工作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养活我的梦想。当时会有那样的感觉吗？
也会有，或多或少会有的。当然我是在能托底的选项里面选了我最感兴趣的，
当然
最感兴趣的一个选择，但是确实我当时心里想的，因为我是一个需要安全感的人嘛，我需要一个安全感，然后我需要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能够我觉得像是可以收留我的地方，就是从学校走了之后，就像我跟你说的，一开始从学校离开之后你感觉这个城市没有再可以收留你的地方。你好像需要有一群人他们始终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归属于这样的一个 集体的这种感觉。
嗯， 嗯，所以这个也确实是在工作上更容易找到。后续其实你在工作上还是相对顺利的，因为后续也去到了更好的公司，这个公司也是行业顶尖的公司，
是
也做到了更高的 title， 所以在职场上其实是一个相对顺利的状态。
还挺顺利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职场可能不是特别典型。
嗯，
因为可能我在澳美的时候太理想化了，那种环境，那个感觉比较像在学校。
嗯，
就是每天大家像在做小组作业一样的去讨论，然后没有太多上下级之分，然后也没经历过什么办公室斗争政治之类的。
哇，那我觉得你本身真的很厉害。在下不才，我也待过澳美。
嗯，
对，所以咱们算是某种系出同门。但是我待的是澳美公关，当然我相信公关和广告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哈。但我确实觉得澳美会像进了尖子班，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很强，然后大家也都很能熬，很拼，并没有说好像你非得怎么样去竞争吧，但是就是那种尖子班意识很强。
嗯， 嗯
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身边的人大家都各自有几把刷子这种感觉。
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聊着聊着，然后突然我发现那时候我们的一个创意总监他是西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我在想这我们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少搞这种历史搞考古的人过来在这里工作。他们还告诉我之前有那个什么哪个乐队一个吉他手也在这儿上班。
广告圈好像这种特别来路的人很多啊。
对，因为我感觉这特别像收留那种，就是
收留
收留艺术行业，就是收留一些艺术行业的，希望能够在温饱线上拥有一点
安全感，
拥有一些安全感的人们，对，
就收留一些这个光芒刚开始绽放，但是还没有完全绽放的那些人。
我觉得广告行业比较撕裂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个行业钱特别少，
嗯，
就是工资非常
特别
非常的少。
就
少到离谱哈！
越好的公司，
越好公司越少
到离谱，越
少。但是同时，这个行业又是最好面儿，就是大家都要、就是、
要金光闪闪，
都要金光闪闪，然后每天喊着英文名上下班的，然后
对
中英文掺杂，
没错，没错，没错，
每天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中英文掺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还蛮割裂的。
嗯，确实。那所以，比如说对于你来说，除了你刚刚说这个你不太典型，相对顺利吧，但我觉得能够走到职场的这个位置，就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哎，我当时在某个什么事儿上，我觉得我做的还挺对的。有没有什么小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感觉我在大学的时候文科计算机学得很认真，在我后来的工作里面帮到了我。我觉得这好像是在我进入广告行业之后实际用途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门大学的课程。最开始做新媒体的运营嘛，就是做那种一些品牌的新媒体运营，然后那时候大家也都没做过，组里也没有那种 art 什么的，然后我就是都做，就是又做 copy 又做 art， 就是那个图我要自己找来，我要自己去 PS 一个图，然后又给他配文案，就是要把这一些事儿全部都一个人做，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蛮锻炼自己的综合
能力，是吧？
对， 对， 对，
一个人就是一个 team。
对对 对， 对，
哎，你看我有中英文夹杂，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嗯，对
对。那我们会说到这个职场哈、啊，然后到某一个时间点，你的音乐的这个探索就慢慢的就光越发越亮了，
是，
嗯，所以这个中间是在哪个时间点？你觉得哎，我好像在我的人生上应该做一个选择？
我其实好像没有强迫自己做过选择，它都是一种随机遇以及随变化而自然的一个选择。
嗯，
就比如说后来没有在做广告的工作，也是因为上完浪姐之后，就音乐方面那边的工作越来越多起来了，之后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原本的广告的工作了。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投入更多时间到这边了。
是，
嗯，
以音乐为中心之后，其实生活或者这个节奏是不是就完全不太一样了？会有什么变化吗？跟在职场上的时候，哎，现在这种以音乐为核心的这种生活，有点像自己小创业那种感觉，或者以更以自己为核心？
确实，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创业公司。
嗯，
之前就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每一个乐队啊，每一个组合，或者每一个艺人或者音乐人个人，他就是一个
小创业公司，
小的创业公司嘛，
对，
相当于是要从零开始去把它拉扯大嘛，
嗯，
一步步的。
对，
嗯，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你觉得自己需要各种工种的，然后之前全都是自己再去担任这个公司里面的，又担任美工，担任文案，担任执行，担任外联，担任各种
CEO Chief Everything Officer
对 Chief Everything 对
那所以就是当开始咱们说这个小创业了以后
是
那整个的这个节奏和状态是或者说心态上面吧，就是有很大的变化吗？
嗯嗯，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忙不过来，当然你之前 chief everything 你是可以忙得过来，因为事少嘛，你所以你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你可以去让自己去挨个处理每件事情，但是之后你突然一时间你是忙不过来了，因为事情一个接一个的来，
太多了，
对，一个接一个来，你就有点应接不暇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哦，好了，我的公司要开始扩大规模了我公司是不是要从那个这种自己去 everything 要从个体户往那个小型中小型企业去发展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分工了对，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分工了，对对，是这样的。
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一段很奇妙的真诚，因为我之前也是走职场路线的，后来我就自己开始出来创业。我觉得创业的过程其实在心态上，第一就是以前别人会给你标准，
嗯，
就比如说你在公司打工的时候你总有 KPI 啊，
嗯，
对吧，然后你有老板，
嗯，
其实他会告诉你我要做什么，
嗯，
然后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嗯，
以及你好不好，
嗯，
对吧，你这个干的那行不行，
嗯，
但当你自己开始创业或者做更多的从自我出发的这种创作的时候，
嗯，
你自己就是标准。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疑惑吗？就你没有参考系了？
倒还好，我主要是觉得我自己还是不太适应去当一个公司的所谓这个中小型企业的管理者
管理
者对，我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哦，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执行者，
哦，
就是我会是一个蛮有行动力的一个以及有创意思维的，我是一个很好的内容提供者，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者。这是我在从我可能工作以来我就对自己预见清晰的一个判断吧。
哦，你好清醒，就是非常的客观，然后非常的有觉知。
我对自己的弱点还是蛮了解的，对自己强项很了解我就是一个那个短板和长板，一个很短
很
一个很长的那种的，
对。那么在更加围绕自己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工作的时候你肯定有公司给你托底嘛，
嗯，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打工还是相对容易的，公司是给了你充分的空间去犯错的，
嗯，
就比如说你把一个项目搞砸了对吧，然后哎，你还能领到本月的工资一定程度上其实公司会投入一些试错成本，
是，
但是当你自己去所谓的自负盈亏，或者这个时候其实这种不安全感就没有托底的感觉会不会很强？
会有不安全感的，
嗯，
所以就是一旦出现一些事情小事情就会很容易焦虑嘛，
嗯，
因为你对因为你不知道特别是在你之前无发生过没有类似经验的时候，因为其实你进入这个行业，
嗯，
你带着你的中小型企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其实是对这个行业里面各种东西都没有经验，你相当于是又重新开始的一个领域嘛，
嗯，
任何小的风险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值一提的事情在你这儿就是大风大浪，因为你没见过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会对你造成什么样大的影响或者还是小的影响，
嗯，
OK， 然后那个时候就每天处在非常焦虑的那种情况，
嗯，
因为天天都是这样的事儿。
哇，
啊，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半年吧，
半年，
对对对，
那适应的好快了，半年，
你不得不适应，你再不适应你就
中小型企业就
就
危险了，
垮台了，对，可能做不下去了，对。
比如说，就是你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哈，
嗯，
音乐领域也好，文娱领域也好，
嗯，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生态，在这个行业当中，其实这种人设是很常见的嘛，大家都要不一样。 我需要有一定的独特性。
真的吗？
我不知道啊，我也没有在这个行业过。你来讲给我 听。
哦哦，你说文娱
行业，文娱行业，对。但其实广告行业也会吧，广告行业也会要很有个性，很有辨识度吧。会吧，就是你要让人能够记得住，会吧？没有吗？
广告行业没有人想要记住你人是谁吧？
哦，真的吗？
对啊，大家只是看你方案好不好吧？我觉得，
就以 PPT 说话。
对对对 对。
那所以现在呢？现在肯定是了，现在肯定是要让大家记住，更有记忆点。
是是是，
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就是你比较擅长或比较得心应手的，还是在转变？就像你刚刚说的，广告行业其实因为 PPT 说话，所以它还是有点幕后的感觉。
对，
嗯，
对，
那你现在就是完全站在台前。
是
这个。变化和反差是你很适应的，很快速就 get 到的吗？
我还蛮快速，因为我之前虽然我也是做广告，但我也是另外一半时间我在
对对对
在台前嘛，
就一直在走这个，
所以就是没有说不适应的事情了。对，
但一下子得到很多关注之后，不会有任何的觉得哦，哎，也没有料到那种感觉，
是没有料到，确实没有料到，我是没有想到我会因为一个综艺而被关注啊。我就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之前上综艺，我们都是在综艺里面最惨的那个，就是上去就人没，就直接就没了，演完一首歌就没了。对，对，往往剧情都是这样的。我在反省我自己哈，当时我想，我可能和综艺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缘分吧。
嗯，
啊，
但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无心插柳。
对，
那也是一种很奇妙的际遇。那。就说到你现在想要弱化这个班儿这件事儿，但是在综艺上还是有呈现一些，比如说，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人设，哎，你说一边上班一边做音乐，这个是我们一开始会说，但是后来大家就是比如说通过不停的像这样的，
我们这种媒体
像这样的节目，就是你们会觉得有对你们而言有兴趣的点，你们觉得可以深挖的点是什么，所以你们就会不断的从我们已有的这些看上去的标签里面去选你们觉得最有兴趣并且可以挖掘出话题的点去来，然后就让这些人身上的某一些标签就不断的去加强和强化它。
其实那好吧，那我说一下我们这种媒体是怎么想的。
嗯，
不代表所有我们这种媒体啊，就只代表我们这个媒体。
嗯，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个体和群体的对照关系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个体或者说一个超级个体，被大家所关注的个体，一定程度上他为什么会有被那么多人关注，他身上其实有一些点是代表了在这个时代语境下大家在思考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哎，我应该要更加有个性一些，然后我也觉得我很有才华，然后我也觉得，哎，我其实我也想要被看到。但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刚才我们回顾你的这个职场经历，那一定程度上可能我在现阶段我还没有被看到，又或者我在现阶段我也在实习，我在职场的初期我在做着一些我没有那么认可的事情，我很无力，这种无力感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摆脱，它是我通过努力在职场上奋斗就能摆脱吗？还是哎，我应该斜杠一下，或者哎，我应该找一下别的可能性。所以在你身上的这种跟职场跟哎，我可以一边上班一边追寻我的爱好，我的擅长点，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这种状态我相信是蛮多年轻人都很向往也希望去尝试的。
比如说要跟我要来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就是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又上班又追求所谓音乐理想的这种状态，
哎哎，又没有那么班儿，
能和咱们听众能够有一些关联，
对，然后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借鉴意义嘛，对吧？哎，也不一定哦，
真的有借鉴意义吗？
有的，有的，有的，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我刚刚说到说我们公司有音乐人来面试嘛，大家就是来做后期，有播客后期。他上班的时候可能剪节目，然后剪八小时节目，然后下班就去玩乐队了，去演出了。
是，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因为我是85后，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可能对于所谓的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在哪儿，没有那么早被认知到。
确实，因为没有人去培养你去认知这个东西嘛。
可能你小的时候大家就说那就考试吧， 然后就好好读书吧，什么体育课、音乐课，所有这些都是数学课，对吧？
有了也是为了加分，对吗？我们小时候都是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没有那么早的认知到，哦，我其实是在这个部分是有才华的。
对，
然后一方面我即便是有才华，大概率可能会被压抑，因为家长会说，哎呀，这个你将来能靠唱歌生活吗？你能靠音乐生活吗？你能靠画画生活吗？那你还是去上个班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当我在看现在比如我们公司的同事的时候，更年轻的同事，我也会有点羡慕。我觉得大家会在人生更早期的时候去尝试很多斜杠，这些斜杠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对吧？有的可能下班以后随便弄弄，有的可能弄着弄着觉得哎呦还不错，
是
他会更早的去敏锐的意识到我可能在某些方面我其实还挺好的。大家也会更去为自己争取这些展示才华的机会。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对于这个传统职场有了一些冲击。所以在传统职场上大家老觉得要被整顿，就作为一个学姐，作为一个对大家来说一定程度上走过这样子的路的学姐，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想要跟大家去分享，或者觉得在这个路径上有什么你觉得要注意的，或者有什么你觉得是可以值得借鉴？
我主要的觉得还是尽量能让你做的事情里面多少是你稍微感点兴趣的吧，哪怕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候都是一件
不一定
会让自己很头痛很痛苦的事情。
确实，
更别说你要是做一件你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事情，那就是痛苦的加倍了。
确实
是，所以我觉得哪怕可能你做的事情稍微少赚一点，但是起码让这件事情你稍微有一点兴趣的才去做吧。
这个其实最近也在跟同事们也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要不要沿着自己的兴趣去找工作嘛。现在其实大家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播客也算是还蛮小众的，我们也算是这一两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听播客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朋友也会在其他时间听听播客的。那以前可能这个行业更加没有人关注和知道。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会来这里工作的朋友们也是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的兴趣。
来播客工作肯定是因为兴趣
为爱发电，
肯定是为爱发电。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也说不上是劝退吧，比如说你发现你有音乐才华，我们今天用一个非常功利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今天我的音乐才华得到认可，其实我确实是可以走一个非常职业的路径的，它确实可以让我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的才华如果得到认可的话。
但这个才华怎么得到认可也是一件非常玄学的事情。其实在音乐行业里面你很少有才华得到认可的客观的评判，
没有 KPI 就是，
对，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有的可能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得那个金曲奖，那可能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奖项啊，
但这个就是很少嘛，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但人是这个体量是很多的嘛，做音乐的人的体量是很多的。还有你有什么办法，可能就是一首歌爆火了，那可能是一种市场对你的
一种认可
客观的评判嘛。所以其实大部分时候你是要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莫名而来的自信，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足够相信，我相信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才能让你坐下来。因为没有人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
哇，你说这个非常打动我。我前段时间正好在跟另外一个艺术家朋友聊这个问题。我说你怎么脾气这么坏？我说你怎么 ego 这么大？他说因为如果连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对，
就不会有人相信我。
是，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很多做艺术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很自我的状态。
对，这是他们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以及他们能够走下去的一种方式。
而且这好像是必备的，它是一个确实，
对，
这个一定程度上需要你的这种自信和这种内核其实还挺强大甚至很顽固。
对对 对， 对，而且你有时候需要自己的去 给自己去洗脑，就是
要有很多心理暗示。
对对，要很多心理暗示。
哇，那听起来也蛮焦虑的。
嗯，
爸，
你要是真的心理暗示成功了，可能就不焦虑了，对吗？
在暗示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焦虑的。
嗯、对，
嗯。那所以现在的你在看待你现在的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音乐事业也它也是一份工作嘛，对吧、
嗯、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份工作，
是，
所以你现在回头去看说，哎，那我当年上班的我和现在这个在音乐行业上班的我、
嗯、
带着这个小型创业公司往前跑的这个我、
嗯嗯嗯、
你会觉得哦、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好啊，就是说哎，如果重新来一次，如果重新选一次，依然会觉得说哎，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的路吗？
你指哪样？
现在的音乐之路和以前上班在这两个当中选的话，现在难道不会有那种觉得说哦，好难啊，就或者某一个瞬间觉得哦，好焦虑好累，以前上班多简单。
有一些时刻就是在最近两年的一些时刻，我会去想我其实这几年的幸福水平和我前所谓说没有上浪姐没有所谓的火之前的幸福快乐水平相比，它的变化其实是差不多，有时候可能还没有之前快乐的一种情况，但是我的个人的成就感又是很强的。
所以为什么会成就感又强但却没有那么快乐呢？
他也不是说没有那么快乐，是因为你随之而来你的成就感来讲，一个东西变得很好之后，它必定会伴随着一系列的负的作用嘛。
嗯，
那这些负的作用它就会去抵消你的那些快乐，所以我其实觉得你不管走到哪个程度，然后我这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可能比我们还成功很多人，可能他们面临的是一样的，就是其实不管大家在哪个程度上，大家的幸福水平其实可能是真的或多或少都差不多的，因为你有了一个很强的成就和一个很强的幸福，你随之而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把那部分去抵消掉，所以有时候这样一想，其实心里也会更加的泰然一些吧。
嗯，那所以在现在的你，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你、
嗯、
你觉得你在带着这个小创业公司，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还想要去试试，或者想要就是你的野心会在哪儿呢？就哎，有什么事我特别想干？
我现在的野心，我就是觉得我可能需要把我自己手上正在干的事情
先干好，
干得更好一些。可能就不是再去拓展更多的面吧，而是把我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我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特别认真到杜凯那样，他会去把所有，就比如他做一个音乐，他会把所有这些音乐的历史都研究透的那种人。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试一试，我应该去做一些这些潜下心来的一些学习研究的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去做。
那刚才说这个长板很长，短板很短，那这个其实要做一定程度上以前没有那么擅长的部分，还是没有那么尝试过的部分？
就我可能之前就是我身边跟我工作过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是靠天赋吃饭
这岂不是很开心？
他其实挺开心的。
对啊，
你会觉得妈呀，天赋这事是别人努力努不来但是你同时又会担心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就离你而去了
啊？
对，因为它是一个你不可琢磨、你也太控制在你自己手里的。
嗯，
其实像音乐行业特别是写歌哈，对于我们这些自己做歌曲创作的人来说，这也是个更不可控的事情。
确实，
我们所有的学习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当灵气没有像之前那么茂盛的时候，你依然是能够产出，它可以提高你的下限。灵感是你作品的上限，
嗯，
但是学习积累可能是你的下限。
嗯，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灵感去让一个水平达到某个水平，但你万一以后不行的，所以你要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去提高整个音乐的这个水平的下限。
明白。我觉得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更加专业向更加职业向的一种训练，对不对？就
是
它会让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标准的完成度会更高，大概是这种理解。
对。
嗯
嗯， 特别是在像以前我们主要都是比如说杜凯他去做曲方面的创作嘛，那我现在自己也在做自己的歌，那我自己要更加独立的去做我整个音乐的部分，那我就需要对这些方面的之前我没有太深入涉猎的部分要去更加的加强。
那所以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哎，某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以前做广告的时候的那个触类旁通，有没有觉得说哎，我好像以前这个东西我好像干过
啊？
或者说是当年的那个班带给你的？
我觉得可能写词方面会有，就是和当时做广告触类旁通的。我感觉现在就是学音乐的跟曲相关的部分会比较类似于上大学或者上高中的时候那种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记笔记啊，会做分析啊，题目分析啊那种。
因为我完全不会啊，所以完全外行人，所以写曲的时候会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我会去找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好的作品，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写出这样的歌，那你就会去把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去做分析嘛。就是你就会去把它
这个简直了，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是为了就是和上你的那个所谓的上班的关系，但其实我们就叫就是八哥。
八哥。
对，其实我们用音乐人的话说就是八哥嘛，你去把一个歌去扒出来，然后看他是怎么写的，他是怎么去做这个旋律的安排的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挺像之前那种学习状态，要研究状态应该叫做，对吧？
对，
就 research 的那个状态。
对。
那有没有在比如说上班经历某些这种对于心态或者说情商这个点，有没有以前的东西你会觉得说我现在还用得上的东西？
哎呦，主要我们那个班上的太不像正常的班了，所以他真的没有锻炼到你的情绪。我的情绪，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直接跟老板吵架，就指着老板鼻子骂的那种。
这个大家不要学哈，广告行业很特殊哈。
对，我们这行业是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经常就是一起开那种头脑风暴会嘛，就大家坐在那儿就各持己见，就是各自输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很容易就开始
针锋相对，
对，就很容易上脸，很容易上头。
这个确实，广告行业确实非常非常特殊啊，大家不要随便参考啊，参考有风险。
是，
这个参考需谨慎。
对。
那比如说，如果让你现在来展望一下未来，现在这个中小型创业团队，对他有什么希望吗？或者你觉得说我下一步，或者说我希望接下来我如何职业的去走我下一步？
我的希望就是，首先我希望这个企业它能够蒸蒸日上，对吗？但我
好说得好，CEO 说得好。
我只是想当一个快乐的股东。
谁不想呢？
然后我负责做内容输出的部分，然后总管那叫什么
职业经理人
来做这个公司，然后去做细化分工，让什么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事儿。
那你这不都想好了吗？是吧？都想挺好。
但是你知道，人会有这个惯性，就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工作以来，包括以前学习，反正我也很喜欢自学，就是我喜欢什么事都
自己搞定。
但是我非常明确，这不是一个正经发展下去往正规化往大了去做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在努力的去克服我的一些以往的工作惯性。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也很关键的，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触及到性格里面的部分。我始终觉得我们很多的一些选择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比如说你会进入到广告行业，一定程度上可能你确实很有天赋，但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你的性格当中就是比较喜欢我这些东西都我自己能看到它是怎么发生的，我能够
对才有
对
才有
安全感。对，那你会不会比如说当你把一个事儿交托给其他人做的时候，你会不能放手，或者你会觉得别人做的永远不如自己干？
我以前时常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你会就是去扶那个油瓶吗？
我会。
哇，这种老板老板说放着我来，就那种。
但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很喜出望外，哎，这个东西弄出来就是很好，超乎自己想象的，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比较多的情况还是可能就是给出去了，然后到可能最后两三天你突然觉得不行，然后你需要自己去、
自己跳下来做，
对，上手、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比如说我就变成大家所谓的老板或者甲方也好了嘛、那大家对你的要求，对你喜欢什么，对你觉得什么是 OK 的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我就在安慰自己，我说这是其实是一个可以通过时间去慢慢培养的一个东西嘛。
所以你其实是会给身边的人或者团队挺多时间的，对吗？你会给他很多的容错。
对，我需要给到很够的容错。
那还是蛮好的那种老板嘞。
那我没有办法，我
就
只能这样。
因为就是真的，就是你在职场上经常你遇到的老板其实是那种，哎，就是自己又对吧，然后他又
没有，主要我觉得我觉得团队也比较给力，主要还是团队比较给力。
当然。
我说实话，我在工作上不是一个特别有好脾气的人。
这个其实、这其实是我想问的，就是你工作的状态和你会在工作上有另外一些执着和人的侧面，就比如特别认真严肃较真，会这样吗？
在工作上我确实是蛮认真和严肃的。就是
没有，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眼神
啊，真的吗？
我收到了。
没有，但是反正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做进去一件事的时候，我会非常全心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我最讨厌的会就是大家坐在那儿，其实大家都对一个东西有意见，但是半天说不出来一个屁的那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当浪费大家时间。我最喜欢的工作状态就是每个人直话直说，哪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哪儿不行哪儿不对，好，现在摆出来，马上立马一句话说清楚，然后我也会说清楚，我觉得你哪儿有问题，我一句话说清楚，你觉得我哪儿有问题，一句话说清楚，我必须要这样去开这个会才行。
那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当年广告公司的那个，对吧？有没有那个，哎，这个广告公司办公室那一幕就是 déjà vu 了，就一下子，哎，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率、很尊重彼此时间的以及
很高效
的
做法
的一个，对，就是不想前面铺垫那么多，就是哎呀，其实这个也还可以，我们下次努努力，这次这样，就我就不太是这种风格。
那比如说你会觉得以前可能工作的时候你在满足其他，就像广告公司嘛，确实是个乙方，是吧？乙方有乙方的一些服务属性。你刚才其实也说到说现在是一定程度上甲方了。这种甲乙双方的身份转变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
这真是非常相对，就像我现在可能看起来像是甲方，但是甲方在这儿呢，这是甲方。对吧。
那么刘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他的这个职场经历以及职场和音乐双向并行的时候的这个状态。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给到大家一些小建议、小参考，或者有没有什么给现在即将步入职场或者刚刚步入职场的大家？因为马上就毕业季了嘛。对，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应该都在，对，都在实习呀，然后找工作呀，都在安排自己接下来的这个进入社会之后的人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到大家跟大家说说的？
我希望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养活自己嘛。我觉得其实你说什么理想，如果你自己饭都吃不上，让家里人很担心，让爱你的人很担心，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做法。首先要能养活自己。然后在养活自己的基础上，尽量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感兴趣的工作。
确实是过来人的一番言语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刘恋刘老师啊，坐在这里，刘学姐在这里跟我们做这个分享，然后也再次感谢所有在现场的朋友们，也感谢在直播端收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观众，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吧。拜拜。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 Every word's already been written. Every chord already played. You like everything makes sense. Every melody, it's different. Every line and sentiment sounds brand new after you. Purple rain is only rain without you. 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Hallelujah is an old song by an old man in a suit.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Trust is something you can't fake. It's so delicate and fragile, and it's something you can't break. They call it luck. It's something you can't make. It's a falling star you catch, and then you hope to guide the stage. And you call me, and I call. Purple rain is only rain without you. Yesterday is just another day. Hallelujah's an old song by an old man in a suit. And I guess love is just a word without you. Half the man I'm supposed to be. Only one more thing to say. Falling.